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4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印度国防部宣布将会在8月初派遣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前往南中国海，执行为期2个月的海外部署，期间将参与美日澳印四国集团的联合军演，以及与东南亚国家海军的互动的交流。印度海军特遣舰队由一艘的导弹驱逐舰、一艘导弹护卫舰、一艘反潜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护卫舰组成，后三艘是印度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的舰艇，配备了多用途武器和雷达阵列。印度国防部的声明只是说，这个特遣舰队将会在8月初出发，但是未有提供具体的出发日期。声明说，印度海军特遣舰队部署南中国海期间，将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海军举行包括马拉巴尔2021在内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同时还将与新加坡、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海军举行双边演习或者交流活动。印度国防部的声明说，基于共同海洋利益与针对海上航行自由的承诺，这些海军部署行动将强化印度海关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协同与协调。在中共官媒星期二发文批评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并且点名腾讯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触发游戏类股大跌之后，腾讯说将会加大保护未成年游戏用户，并且倡议全行业强化游戏防沉迷系统。官方喉舌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部8月3号发表精神鸦片竟长成几千亿产业的文章，说中国有 62.5% 的未成年网友经常在网上玩游戏，13.2% 未成年手机游戏用户在工作玩手游日均是超过两个钟头。文章将网络游戏比作新型毒品。文章重点提及手游《王者荣耀》，话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网络游戏。参与调查学生中经常玩这个游戏的达到47.59%。2020年日活跃用户的数目日均是1亿。该文一出，引发香港和中国大陆股市网络游戏股遭遇重挫，市场担心电子游戏行业将会成为继电商、网络银行、网约车和线上培训之后，有一个要受到政府打压的行业。有市场分析表示，投资者不相信有任何领域不会被干预，对官媒任何打压科技类的言论会作出反应，有时是过度反应。在中共强推港版《港安法》造成香港政治气氛肃杀，而港府积极配合打压政治意见之际，香港一些传媒、媒体人和艺术家纷纷加入移民潮。在香港以长篇深度报道见长的网媒端传媒成立6周年之际，端传媒的执行总编吴静8月3日上午发文宣布会将总部由香港搬到新加坡。文中提到，在过去6年，自由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险，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更加是跌至全球第80的位置。端传媒总部搬离香港的决定引发外界极大关注。吴静仲以书面回复立场新闻等媒体，冇回应系咪认为香港环境已经唔再适合传媒嘅运作，只系强调将总部迁到新加坡，并不会影响原有嘅编采嘅方针同埋内容。此外，香港电台星期二证实，曾经主持过香港电台英文节目《The Post》喺香港35年嘅资深媒体人、香港外国记者会前主席韦安士已经离开香港回到英国。据香港英文的《香港自由新闻》报道，韦安士在一封发给亲友的电邮当中提到，白色恐怖已经横扫香港，而他看不出短期内情况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他还说，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混杂极大的遗憾和解脱的情绪下作出的决定。韦安士自从1987年移居香港，曾任职英国《卫报》驻港记者，曾经为 BBC、《每日邮报》和《独立报》以及《亚洲时报》等媒体系写稿，曾获人权新闻奖。另外，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并且常就政治题材进行创作的香港艺术家王国才，8月3日在面书上发布道别的短片。人已经在台湾的王国才说，将会在不会自我审查、被审查的地方继续创作，相信留守香港的人难免要潜藏一下，必须是要有创意去面对政治毁坏的新时代。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二通报，星期一零时至到二十四时，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移入29例，本土病例61例，其中江苏45例、湖南5例、湖北3例、河南2例、云南2例、北京、上海、福建各1例。南京禄口国际机场7月20号首先传出本土的疫情，随后疫情迅速扩散至全国各地。目前中国至少有15个省、直辖市或者自治区的300多人确诊，而且绝大多数确诊的病例感染的都是源于印度传染力超强的德尔塔变异病毒。特别引人注意的是2019年年底最早发现新冠病毒并且爆发疫情的湖北省武汉市，在疫情爆发初期经过严格的封锁管控，本来已经在去年6月将疫情清零，但是在南京被德尔塔变异毒株攻陷而引发的最新一波疫情当中，似乎又有死灰复燃的危险。据报道，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外来务工的人员，因为在荆州高铁站候车的时候，曾经与去过湖南张家界一个淮安旅游团是有过接触，导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7位的务工人员因为密切接触而导致核酸检测阳性。星期一，武汉出现3例本土确诊病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同阿富汗总统加尼的通话当中强调美国对阿富汗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布林肯与加尼讨论了加速和谈，实现一项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允许阿富汗人民在选择他们领导人的问题上有发言权，并且防范阿富汗领土被用来威胁美国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两位领导人谴责塔利班最近发动的攻击，这些攻击让塔利班取得战略收获，包括占领赫尔曼德省10个行政区当中的9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垮台2年多之后，似乎正在试图在叙利亚东部的沙漠当中利用男童和少年重建自己的军队。这个节目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俄罗斯企图升级远东铁路网，希望打造欧亚大陆桥梁。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喺嚟紧嘅冬季奥运会之前加强恐吓喺境内嘅外国媒体。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民主党公布嘅民意调查显示，70%嘅受访者指政府未清楚交代3名高官出席豪华晚宴嘅事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香港传媒7月中揭发，保安系统3名高级官员3月份疫情肆虐期间出席了高级私人会所举行的豪华晚宴，违反了防疫限聚令而被票控。这个饭局其中一名出席者，中资的地产商恒大集团的高层陈粉，更加涉及一宗强奸案。民主党在星期三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7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当局并没有清楚交代高官豪华饭局的事件。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批评涉案的3名高官被揭发出席饭局接近1个月，仍然逃避公开交代。他呼吁政府要清楚交代这3个人接受款待的来龙去脉，去维持香港的廉洁形象。有学者就批评港府处事双重标准，质疑事件或者涉及到官商勾结，令到公众产生官官相卫的观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 网媒立场新闻7月7号揭发，港府保安系统三名高级官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同埋海关关长邓以海，今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受邀出席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举行的豪华晚宴，违反防疫四人限聚令，被票控5000港元，即大约645美元。三名保安系统高级官员被揭发参与每位大约500美元餐费的豪华晚宴，主要是由于有传媒揭发警方早前调查一宗企图强奸案的时候，疑犯是中资地产商恒大集团高层陈粉，他都是高官豪华饭局其中一名出席者，案件正在法庭处理。高官参与豪华饭局被传媒揭发之后，特首林郑月娥7月11号首次在电台节目回应事件的时候表示，三个人不够敏感度，他承认是有疏忽，不过林郑月娥强调三名官员已经交罚款并且致歉，而且他们已经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高级官员最重要是名声，他们已经被报纸写了几日。对于饭局被质疑奢华，林郑月娥表示，三个人今次只是获邀出席饭局，菜单未去到又点知道？佢反问，如果去到见到有鲍鱼，是咪就要起身离开？至于港府会唔会有跟进行动，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佢基本上觉得三个人既已经承担法律后果，并且公开致歉。政府同事亦都知道呢啲场合日后要尽量少去，佢希望事件告一段落。针对港府处理高官饭局事件，民主党星期三即系8月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7月22号至到8月1号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咗683名香港居民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70%受访者认为港府没有清楚交代高官豪华饭局事件，认为有清楚交代的大约有11%，另外有2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意见。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批评涉事三名高官被揭发出席饭局接近一个月，仍然逃避公开交代。他表示，民调显示近70%受访者认为港府没有清楚交代高官豪华饭局事件，是相当一面倒的意见，反映连建制派支持者都不满意港府的处理手法。他呼吁政府清楚交代三个人接受款待的来龙去脉，释除公众疑虑。
你見到覺得係已經清楚交代嘅係得10%，因為我諗喺香港嘅我哋過去咁多年嘅民調裏面，即係就算係建制派啊，有啲可能都好支持政府啊咁樣，咁都總係有20-30%嘅人咧係會覺得政府做咩都啱咁滯嘅。咁但係都出現一個就係只係得10%人覺得係已經清楚交代咧。咁好明顯個交代嘅過程就係連好多嘅建制派嘅支持者佢哋都係覺得係未交代得清楚咯。好多嘅建制派支持者都覺得呢、這個係需要應該係進一步清晰地去講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即係我諗不論係咩人都好咧，冇人會想見到香港由一個過去我哋好引以為傲嘅廉潔嘅社會，變成一個原來啲高官係可以隨便地就同啲企業嘅高層食一啲好豪華嘅宴會，然之後就輕輕大過。所以我諗呢一個係冇任何人係想發生嘅事嚟。
罗建熙表示，有30%受访者认为高官饭局事件有影响他们对官员廉洁的信心，反映5000港元的限聚令罚款不足以处理高级官员有关廉洁的问题。他批评港府处理高官饭局事件从来没有正视饭局带出的观感，影响市民对廉洁的信心。他强调目前北京亦都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廉洁和操守问题。
所以在政府處理呢三位官員的呢個飯局裏面咧，其實佢哋係從來冇正面去面對過呢一個飯局帶出嚟嘅觀感。究竟佢哋幾個同恒大嘅一啲高級行政人員去食飯，究竟中間仲有啲咩咧？點解後屘又會牽涉到一單強姦案？咁究竟中間係有啲咩嘢其他人係存在咧？佢哋究竟係咪真係？幾個人自己私人好熟呢， 定係其實佢係有某啲其他嘅討論係進行緊呢？我相信呢啲市民都係覺得有好多好多嘅疑惑嘅地方呢係未交代得清楚，有好多好多疑惑嘅地方呢係影響緊市民對於成個特區政府或者成個特區嘅制度嘅廉潔嘅信心。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地方如果政府係唔正視嘅話呢，係只會令到呢個問題呢係越嚟越嚴重。
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就佢认知嘅香港公务员申报利益机制系非常之严格，例如出席一啲典礼嘅时候，连接受一支锦旗都需要申报，有公务员甚至拒绝接受任何礼品或者纪念品。佢认为港府对于公务员嘅要求咁高，佢唔理解点解对于高级问责官员出席豪华饭局就当作冇事发生一样。
海关关长又好啦，入境处处长又好啦，又或者是保安局的副局长都好呢，其实都是一些非常之高级，是一些问责官员，是一些要中央任命的官员来的。咁所以去到一个咁高的层级，反而好像啲纪律是可以更加无视的话，其实是同我哋一向所理解呢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差异。即是大家都明白我哋咁多年，好多好多人都成日讲一啲言语，就上梁不正下梁歪。
罗建熙质疑港府处事双重标准，佢认为对公务员嘅士气都会有一定影响。
而家就系佢执下边嗰堆同事就执得好紧，执啲公务员执得好紧，但系自己咧就好似冇嘢发生咁样。咁呢一个系我相信即系喺啲公务员嘅心目中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疑惑嘅。即係佢哋都會疑惑，喂，咁點解我哋做得咁足，成日都擔驚受怕，又好多程序，有時候例如啲做個 case 幫咗啲市民，跟住然之後佢真係好熱心咁送啲嘢嚟，你都要不停去推卻，係即係差唔多要得罪佢，搞到佢唔開心嘅。咁但係你就可以去食一餐4000蚊嘅飯局，然之後係覺得完全唔係一個 issue。咁我諗啲公務員裏面呢，我當然我哋冇辦法去做一啲公務員裏面嘅調查啦，但我諗我相信呢公務員裏面嘅觀感呢係一定對於呢幾位問責官員啦，對於去護短嘅一啲特首啦、政務司司長啦、保安局局長啦，我相信係有好大意見。
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市民对港府选择性执法的担忧，他相信是越来越多。他呼吁港府清楚交代执法的标准，他认为限聚令5000港元的罚款对于3名高官出席豪华饭局不是对等的惩罚。他强调港府对高级官员的标准应该要更加严谨，以释除市民对于高官出席豪华饭局是不是涉及利益相关的问题。
林郑都讲啦，副官员应该是比白纸更白啊嘛。呢一件事好明显就唔系嗰个即系情况啦，同埋嗰个格局系俾人感觉系成个好似好工作会议式嘅，同一个保安系会俾人感觉系处一啲关口物流货流嘅事。咁一个正常嘅即系市民唔会觉得就咁话，咁聚下旧就算，呢个系不能够咁样解释。因为佢尝试咗个解释就系呢啲系类似私人聚会啊等等啊，唔需要即系特别申报等等。咁我觉得呢啲完全都系好荒谬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谂政府应该系更加清晰交代同埋处理而家嘅问题，唔好再令个问题不断咁样恶化，唔好谂住缩埋喺度就可以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呢个系冇可能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七月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港府处事双重标准。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早前被揭发光顾涉及色情的按摩院，只是休假接受调查，事件经过几个月未有进一步交代。3名保安系统高官被揭发出席豪华饭局，亦都是罚款了事，但是有市民或者学生犯错，港府就要追究到底，他认为落差实在是大得惊人。陈家洛又表示，同类事件发生在英国，相关官员不够24小时已经道歉请辞。
用比较角度去看，你看英国最近卫生部长，因为他很明显就是抵触了犯罪令，再加上他的私德受到质疑，不出24小时他就要请辞道歉。 但我哋啲官员咧三月犯咗事咧，到而家七月啦，仲系大摇大摆嘅、哦，仲喺度叫做心存侥幸地咧，希望大家会放过佢哋一马嘅、哦。咁所以呢度咧系要老老实实，我唔会期望佢哋会开诚布公啦，会清楚啦，会发办自己嗰啲即系处分自己嗰啲自己人啦。咁但係你咪繼續去腐敗落去囉。咁呢個其實係一個腐敗嘅政權嘅一個一啲嘅具體嘅個案同埋例子。佢點樣去兇神惡煞咁鬧學者、鬧學生、鬧市民，其實都係去掩飾緊自己嘅不足，係以惡嚟到去管規管打壓不同意見嘅人，但係自己從來呢是没有做回自己的本分，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
陈家洛表示，三名保安系统高级官员出席豪华饭局，令人质疑有官商勾结的嫌疑。他批评港府企图以制定假新闻法等的手段令到传媒灭声，他认为这样反而令到公众产生官官相卫的观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提武汉军运会，究竟有没有人相信美国是疫情源头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要求美国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的病例数据，又说要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调查德特里克堡等生物实验室的设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他指责美国犯下病毒扩散、病毒隐瞒和大搞溯源恐怖主义三宗罪。而同时，中国官媒协调行动科技日报发表题为路径清晰，欧洲发现的新冠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的文章。环球时报在国内征集调查德特里克堡的请愿签名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北京热炒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但是为何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都将矛头指向武汉病毒所呢？赵立坚重返武汉军运会的旧案，国内外会有多少人附和呢？中国官媒偷梁换柱，混淆视听，世界会相信美国是疫情的源头吗？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赵立坚近日以安排央视记者提问，然后自问自答的形式连续两日大闹美国隐瞒擴散疫情、大搞疫情溯源恐怖主義等等，並不是他發現了什麼新的證據，而是在搞混水。
我們知道去年三月趙立堅在推特上就說很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
胡平說，目前趙立堅重提舊話，而且他還不是在推特上面，而是在新聞發佈會這樣的正式場合再次提出是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他並不是發現了什麼新的證據，不可能有新的證據。他原來就說過，所謂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這種說法本身就不通，這些美國軍人來自美國又返回到美國，假如是他們帶著疫情，那首先就在美國爆發了。再說他們一路上坐火車、坐飛機、住旅館，和其他各個國家運動員一起比賽，不知道會傳染多少人，咁早就應該喺世界好多地方爆發咗，但呢啲事件都冇出現，所以呢種認為係美軍將疫情帶到武漢嘅講法根本企唔住腳。佢咁講，趙立堅自己都唔會相信。佢而家咁樣講，完全係反手為攻，因為目前世衛組織、美國政府同其他好多國家都要求對中國對武漢實驗室進一步調查，中國政府拼命咁樣拒絕，就攞唔出任何像樣嘅理由，所以好狼狽。這個時候就玩起烏賊戰術搞混水，它的結果就是欲蓋彌彰，反而更顯出此地無銀三百兩。而同時在並沒有得到任何世界主要國家或者國際組織回應的情況之下，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發起了要求世衛組織調查美軍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的請願簽名徵集活動。據報道，目前徵集到的簽名已經達到2000多萬人。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認為，這一齣徵集簽名的鬧劇是演給中國國內人看的，在國際上面毫無意義。
首先，我認為不是趙立堅個人的一個舉動，也不是他個人可以隨便就這個問題發表這麼 与这个世界主流看法完全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一个呢，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是中国的这个最高当局应该是对在新冠疫情溯源这个问题上这个基调或者定调有很大的关系。
余平话：佢个人感觉，外交部呢次关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嘅讲法嘅听众，并唔系国际嘅听众，而系国内听众。中共最高当局嘅决定，新冠溯源问题本身就系唔能够质疑嘅，因为一质疑可能会动摇佢嘅统治嘅基础。所以呢点上面讲，佢定调之后，主要嘅听众对象就自然变成咗国内听众，因为佢唔系话喺世界上证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是向国内证明他的合法性。在这点来讲，他觉得他在这里动员这些网民签名这个问题上面并不奇怪。以中共媒体的操作方式，网络的运营方式，他动员超出14亿人口的签名都有可能，所以这种签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外界观察来看，这次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国内的听众，为了证明他的政权的合法性。流行病学家的原理亦都话俾大家知，新冠疫情的发源地是在中国武汉之外的地方，亦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接触点太多，如果要爆发，当然是源头爆发之后才能够传到世界各地，而不是在其他的国家不爆发传到你的源头，你的源头再传出去，这些并不符合流行病的原理。所以世界各国的听众友好，媒体亦都好，专业人士好，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讲法。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明确拒绝世卫组织赴武汉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的建议，并提出第二阶段调查的中国方案，就是武汉调查已经得出了结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因此第二阶段调查不应该重复第一阶段的步骤。北京资讯名誉主编胡平表示，没有理由要求调查美国德勒里克堡实验室，中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十分之可笑的。
先是中共自己的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英文报道，说病毒来源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胡平话：除了中国，国际社会并冇边一个喺度要求调查美国嘅德特里克堡。道理好简单，世卫组织同其他专家之所以要求调查武汉实验室，是因为新冠疫情首先爆发是在武汉，而武汉实验室拥有全世界最大数量的蝙蝠病毒样本，又是研究冠状病毒的头号重镇。德特里克堡一条都不沾到，为什么要去调查德特里克堡呢？所以除了美国政府，包括世卫组织，包括任何一个专业的组织、专业人员，甚至包括中国，都没有看到中国哪一个专家以实名方式提出调查德特里克堡。所以赵立坚提出的讲话实际上是非常之可笑的。而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余平表示，中国外交部发出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主要是出于国内受众，但是在外交上面，这是一个非常之错误的政策。
对，这个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个极大的失误。我刚刚讲的，他因为面临着很非常自相矛盾的地方，另外呢，他的主要的听众呢，他现在觉得不是国外听众，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应该说错误的一个决定。
余平话：呢啲系中国政府外交政策嘅极大嘅失误，因为佢面临住非常自相矛盾嘅地方。另外，佢嘅主要听众绝对唔系国外的听众，所以他做出一个这样的非常错误的决定。但是他如果真正思考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国际社会合作，来到查清原因。他认为即使最后查出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病毒，也都不会涉及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他为未来全球防疫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才是正道，而不是硬去拗和国际社会唱反调，这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外交决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再过六个月，大批的外国媒体将会抵达北京参加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道。他们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煽动公众反对西方国家记者运动的欢迎，而西方记者在中国正在受到更多的骚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中国国营传媒、外交官和其他官员过去几个月以来不断煽动针对外国记者和传媒的敌对，他们指责外国传媒散播有关中国的谎言。北京近期将矛头对准对身居维吾尔穆斯林在教育营进行广泛报道的英国广播公司，但是其他传媒的记者都受到影响的。一对德国和美国记者上个月在河南省报道水灾时受到愤怒人群的包围，并一度被拘留。当地人指责这些记者散播反中国的谣言，几个新闻机构此后亦都报道说他们收到死亡威胁甚至是恐吓电话。这些骚扰时逢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年中共成立100周年时不断升高之际，中国官员开始了战狼外交，经常利用侮辱和威胁试图证明中国不会令人摆布。国际传媒环境已经十分紧张了，以至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上个礼拜警告说，与中共有关组织的言辞已经直接威胁到驻华外国记者的人身安全。中国政府在奥运之前的几个月内加紧打压外国传媒，可能会令到很多计划派人采访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传媒制造一个艰难的决定。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我认为很多记者都会感到担忧，这个在2008年并不存在的。王亚秋还对美国之音说，河南骚扰发生之后已经有些外国记者向他表达了担忧，他说他们感到害怕，担心这个会不会可能也在北京会发生呢。密切观察中国问题的一些记者和学者现在都公开质疑他们有机会是不是会回去中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出版网络杂志中参馆今年6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他121个贡献人当中，有40%的人表示在新冠病毒旅行限制取消了之后，可能或肯定不会再回去中国访问。报告说，尽管他们不能够算是科学调查，但回应还是显示出中国研究卷内一班知名人物的态度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表达的担忧有担心受到拘留、骚扰和监控。中国在2018年以间谍指控为由拘留了2名加拿大人之后，此类担心不断增加。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此举不过是人质绑架，针对加拿大逮捕违反美国制裁的一名中国知名企业主管做出回应。中参馆报告引述了洛杉矶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詹姆斯曼的话，讲情况都够差的了，以至于不得不担心你甚至会为几年前发表过任何重要言论而被监禁报复。他并指出，想想你可能仅仅是因为持有一本美国护照而好像康明海和斯帕佛被充当加拿大人质这样受到监禁，对政府做了中国当局不喜欢的事而进行报复就更加令人不安。中国官员表示这些担忧并不存在，他们说只有那些违反了中国规章的人才应该担忧，他们同时否认支持任何的传媒骚扰，表示中国公民的愤怒是有机的，是虚假新闻和偏见报道的结果。但有些记者指出，愤怒可能并非完全是有机的，是因为中国的伟大防火墙令到大部分中国人没办法看到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和美国之音外国传媒的报道，有理由去认为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不用为他们的个人安全担忧，最大的理由可能就是中国可能不希望在世界关注期间引发负面报道。此外，如果近期历史能够讲明任何问题，中国喜欢驱逐记者而不是拘留外国记者。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说，至少有20名外国记者去年以来已经被驱离或者被迫离开中国，有些驱离行动似乎是对美国对中国国营传媒实施限制而进行报复，大部分被驱离的记者都报道了侵犯维吾尔人权或镇压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的敏感话题。很多奥运记者将会集中报道奥运，可能减少冒犯北京的机会，他们会好像东京奥运会一样可能被限制在一个保护性的疫情泡沫之中，极大减少与中国公民的互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与东北亚研究副教授林大伟预计说，目前的疫情将会为采取措施限制报道记者的活动空间提供了某些理由。他说中国还可能会对申请报道奥运的记者进行提前的检查的。他说 那些有些記錄的人可能會沒辦法採訪到奧運，但北京可能會被某些體育記者甚至是沒有注意的細節所冒犯。東京奧運期間，中國官員抨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在奧運開幕時使用的中國地圖上未有包括台灣或者南中國海。有些分析人士預計，中國在奧運會之前可能會對國際傳媒採取更加包容性的基調，理由是北京可能希望限制負面報導。但李大為警告說，事情更為複雜，因為中共在慶祝建黨100周年時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他說在這個紀念之年，中共最高領導層很難在任何議題上示弱，尤其是在他認為事關國內主權的議題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8年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之後，將無限期去統治中國，除了在國內鞏固權柄，中國也都對中國的競爭者採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手段。林大為說，為了獲取政黨的合法性，他必須表面堅強控制局勢。中共和這個國家現在是由強人政府管理，就會尤其是這樣，這個政府可能會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以來最極權和最強勢的政府。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大規模升級改造西伯利亞大鐵路和其他遠東鐵路交通基礎設施，中國和澳洲交惡之後，這個有可能幫助俄羅斯將更多的煤炭、農產品等等的物品出口到中國。莫斯科同樣亦看到美中交惡能夠提升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橋梁作用，往來中歐之間的商品貨品經過俄羅斯運輸會安全可靠，這個有可能將成為俄羅斯對華關係的新賣點。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7月28日主持線上視頻會議，他參加了遠東地區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一處重要隧道的通車儀式。這條隧道在2018年開鑿貫通的時候，普京同樣親自表達了祝賀。一個多星期之前和中國相接壤的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區爆發洪水，尼布楚地區附近的一處重要鐵路橋梁因為洪水受損，造成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交通運輸一度中斷，數千名旅客和大量鐵路貨物運輸一度受阻。普京再次出面下令要鐵路盡快恢復運行。普京在7月初還表示不要拖延西伯利亞大鐵路和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的升級改造工程，如果施工人手不足，可以被俄羅斯鐵道工程兵加入。俄羅斯軍方早在春季就下令要鐵道工程兵參加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建設。普京不斷親自過問和介入遠東鐵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顯示了普京對這個項目格外重視。中國停止購買澳大利亞的煤炭、農產品和其他商品之後，出口結構和澳大利亞相似的俄羅斯看到了機會。一些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說，俄羅斯根本可以替補澳大利亞搶佔中國市場，但是由於遠東地區鐵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和當地基礎設施老化，這樣使到俄羅斯在西伯利亞東部所開採的煤炭沒辦法大量出口中國。最近幾年，雖然越來越多的俄羅斯農產品出口中國，其中包括遠東地區出產的大豆、谷物和其他農產品，但是這些商品在中國市場所佔份額仍然微小，無法滿足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遠東鐵路網絡基礎設施升級之後，無疑能夠幫助俄羅斯改變這個局面。國際形勢的變化，蘇伊士運河一度被堵，這樣使到中國海上交通運輸的可靠和安全更多被關注。俄羅斯同樣期望利用這個機會打造歐亞大陸橋。俄羅斯網絡媒體觀點報最近引述西伯利亞交通運輸協調委員會的資料說，在中國和歐洲兩地之間的交通運輸裏面，使用俄羅斯西伯利亞大鐵路運輸的份額目前已經能夠達到 60%。 俄羅斯獨立報認為，來往中國和歐洲之間的鐵路交通運輸貨物量 正是大幅提升。呢家大报引述俄罗斯国营铁道公司的资料说，今年第一季度来往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集装箱货物运输量是去年同期的 2.2 倍。呢家报纸说，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海上线路相比，使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比欧亚两地之间的货物运输的时间减少两个星期。而同时，一些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都开始鼓吹，美中交恶之后，经俄罗斯陆路交通运输要比中国的海上通道更加安全。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五月份下令划拨巨资开始第二阶段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升级改造工作，这个工程预计到2024年结束，其中将会建设1300公里长的铁路线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是远中太平洋港口之间的交通运输能力因此会大幅提升。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第一阶段的升级改造工程预计今年全部完成，目前已经建成了5到700公里长的新铁路线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在苏联时代就实现了电气化，但是一些设施仍然在使用沙皇时代生产的设备和部件。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多数仍然是单线，升级之后很多地段会建设复线。普京主持线上通车仪式的那条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隧道位于贝加尔湖北部，过去一直是这线路的主要的瓶颈，那里过去仅有一条单线的隧道，火车穿越隧道的时候通常要先停下来长时间等待排队。新的复线隧道建成之后会大幅提升运输的能力，全长4000多公里的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起始滨海边疆区太平洋港口，经过贝加尔湖北部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地区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合并。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铁路动脉几乎都同中国因素的相息息相关，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好大的部分线路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动工，80年代最终全线建成。中苏交恶，1969年两国的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更加紧大规模建设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主要目的是为了运输军队和物资应对中国的威胁。苏共当局在70年代曾经在全国动员大批共青团员参加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建设，但是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很多地段多震还位于原始森林里面，冬季气温有时能够达到-50多度。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闯足建成的这条铁路不单止多数是单线，火车靠内燃机车牵引，工程质量亦都受到很多的批评。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地区的很多地段都经过靠近中国的边界，日本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苏联认为当时日本的威胁日渐增大，因此在1938年开工建设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令到这条铁路的线路走向远离中国边界。但是二战结束之后，直到中苏交恶期间，这条铁路的建设一直非常缓慢。100多年前沙皇俄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样是为了应对中国，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开始洋务运动，沙皇俄国和清朝签订双方边界划定条约，当时的圣彼得堡认为中国国力会因为洋务运动增强，西伯利亚大铁路能够帮助沙俄巩固对远东这片新土地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同样过去沙俄和苏联政府一样，今日的普京当局正在升级改造远东铁路的时候，同样面临着资金尤其是人手严重不足的挑战。远东地区活动人士扎格鲁伊卡说，目前还很难说普京当局在远东所推动的这些项目能够立竿见影，因为经验表明普京政府长期说要开发重视当地，但是结果都不理想。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Хат таких реальных проектов, чтобы на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даже возможно.
Закалу Икава, 远东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它的特殊 所以很多被认为能够有未来的项目，很多改造工程等等，目前都没办法看到效果。俄罗斯媒体上面很多的评论说，普京一直关注那条隧道全长不到7公里，但是从隧道开凿动工到最后通车用了长达7年的时间，相当于每1公里长的隧道用1年的时间。除了铁路交通设施的升级之外，俄罗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在经过多年的拖延之后，横跨黑龙江将中俄两岸连接起来的一座公路大桥和一座铁路大桥目前亦都已经建成，但是由于疫情，这两座大桥都尚未通车。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媒体和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核武力量10年后能够追上美俄两国，军控领域游戏规则以及全球战略平衡都会因此而发生根本上的改变，同样亦会为俄中关系增添更多变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发来的另一则报道。
中国在内蒙、甘肃和新疆大量建设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最近被媒体报道之后，俄罗斯国内围绕中国核武力量议题都展开讨论。目前几乎一致的观点是，中国已经投下巨资升级自己的核武力量，再过10年之后，中国的核武力量将同美俄两国齐平，未来很可能演变成为三方军备竞赛。随着中国的入局，俄美双方多年来所积累的核裁军和军备谈判经验未来可能是不能够用上场，美俄中三国关系都将变得更加复杂。商人日报上个星期的一篇有关的文章引述学者说，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核武使用理论正是发生重大改变，因为在和平时期，中国的战略核武力量一般都不会全部战斗直勤，也就是将核弹头储存在仓库里面，与运载工具拆开分开放置，只有在临战的时候才会将两者放在一起。但现在中国却是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也就是将核弹头和运载工具发放在一起，实行固定战斗直勤。报道说，中国正采取俄罗斯的做法，这个就是在对手发动核打击的时候立即针锋相对发射导弹回击。这家俄罗斯大报说，中国立场的改变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未来的全球安全，因为从冷战至今，美苏美俄几代人都生活在核威胁平衡当中，这个就好像是两个人一起手握着手枪，是彼此对准对方。但是10年之后，这场长期一直是两家的游戏会出现第三个玩家，中国会加入进来。不过与熟悉游戏规则和经验丰富的美俄两家不同，中国就完全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这家俄罗斯报纸说，形式上俄中之间并没有俄美那种核威胁，但俄罗斯的军事计划人员在做中长期规划的时候，必须要将涉及中国核武最不利的因素考虑入去，这个将会是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曾经参加过苏美核裁军谈判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亚尔巴托夫最近对申报说，如果中美使用陆基洲际战略导弹攻击对方，这些导弹都会从俄罗斯上空飞过，俄罗斯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但他认为与中国依赖陆基战略导弹有所不同，美国更加喜欢海基战略武器，所以攻击中国的美国导弹的来袭方向很可能将会是太平洋。俄罗斯的很多战略问题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都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等没办法与中国相比，但俄罗斯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用核武多次毁灭美国的国家，这个可让国力衰弱的俄罗斯仍然能够保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时更加确保了苏联解体后从叶利钦到普京以来，俄罗斯权贵阶层和执政集团能够拥有作为超级大国的优越感。但中国成为第三个核大国入局之后，这种优越感和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都将随之削弱，这是俄罗斯精英阶层极为不愿意看到的场面。上个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差点让美苏爆发核战争，世界当时处在一场核大战的门槛上面，后来苏联的核武力量追上美国，达到力量平衡，双方彼此威胁，两国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擦枪走火上。 另外，美俄在相关领域签订一系列的协议，同时确定了严格的核查的机制，这个使双方都对对方的核武力量非常了解，可以避免误判。有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双方核查的时候，俄罗斯的检查人员甚至可以是手拿着测量发射线的仪器，要求美国打开弹道导弹来到确认有利弹和真正核弹头的数量。但是与俄美不同，目前让俄罗斯非常不安的是，中国的核武力量不透明，根本不对外公开。学者阿尔巴托夫在与申报的访谈当中说，外界不知道中国的核弹头的数量，但是中国可能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制造2000枚核弹头。他说中国在核武领域严格保密，对俄罗斯亦都不透露任何信息。今年年初啱啱延长的美俄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双方目前各自所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应该超过1550枚。学者阿尔巴托夫说，如果假设中国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全部填满媒体当中提到的那些在新疆、甘肃和内蒙的发射井，中国所部署的核弹头数量就会达到2300枚，这个已经超出了俄美军控条约当中1550枚的界限。但他认为俄美亦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目前储存在仓库当中的核弹头立即部署到运载工具上面，这个会使到俄美服役部署的核弹头投诉量马上增加2-3倍。但俄罗斯媒体的很多讨论认为，中国兴建的那些发射井有可能都是假的目标，中国借助这些办法来到提高第一波核打击之后自己核武力量的生存能力，但中国也有可能在那些发射井当中部署超高音速巡航导弹，或者也可能部署拦截导弹，或者是能够攻击太空卫星的导弹。使用固体燃料的东风41除了能够从固定的发射井发射之外，还有车载发射型，亦都能够从伪装的火车车厢上面发射。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铁路和公路网，这个同样亦都能够增加导弹的生存能力。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森说，东风41在中国的核武力量当中正是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Это пер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ракета, несущая 10 боевых частей, разделяющихся. То есть это...
他说这个是中国核武力量的第一款能够携带10枚分弹头的洲际战略导弹，对中国来说这个是一款主要的核打击力量。俄罗斯媒体几年前曾经报道，中国在东北的中俄边境地区已经部署了东风41，但是克拉姆奇森认为那些导弹并不针对俄罗斯，而主要是用于攻击美国，因为中国将导弹越靠北部署，导弹抵达北美的射程就会缩短。他说中国也有瞄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但是都部署在中国腹地。美国一直寻求让中国加入美国和俄罗斯的军控的谈判，俄罗斯就要求美国的两个盟国英国和法国加入谈判。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流量第一大的电商平台虾皮正在申请扩展电子支付业务，不过这间新加坡外商背后的大股东之一竟然是中国的腾讯，引发了部分台湾人士的质疑，中国政府透过中资企业影响在台湾经营的外商去渗透台湾市场。他们认为如果虾皮获准在台湾提供电子支付服务，中共将会长驱直入，透过腾讯的手深入虾皮支付去掌握台湾的金流和物流等情报资料，并且令到台湾消费者的个人资料暴露在极大的风险当中。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新加坡电商虾皮自从2017年入主台湾之后，以杀价补贴策略席卷台湾市场，一跃成为台湾目前流量第一大的外商电商平台。虾皮正在打算进一步申请进军台湾的电子支付市场，并且在去年的年底取得执照，所以需要在今年的8月13号前完成新台币4亿9500万元，也就是相当于1770万美金的增资程序之后，才能够符合法律规定开始提供电子支付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国务院最近公布了依据埃利·维瑟以防止种族灭绝与暴行法案发布的2021年国会报告，负责冲突和稳定行动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福奇尔说，这份报告是提醒大众他们在防范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他们依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福奇尔说，今年的报告重点突出了近年来发生暴行的几个国家，后者因此可能继续发生暴行。
The report draws attention to Xinjiang, whe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committed and continues to commit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gainst Uyghurs and members of othe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福奇尔说，譬如说报告被人关注新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种族及宗教少数团体的成员从事并且继续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种族灭绝报告还令人关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据报存在的性暴力和严重侵犯人权的滔天罪行，包括肆意攻击平民、医务人员和人道工作者。报告同时被人关注缅甸军政府对和平抗人士和人权捍卫者进行的残酷镇压。军政府很多人都对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罗兴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以及对其他族裔和宗教少数团体施加害人听闻的暴力负有责任。代理助理国务卿福奇尔说，美国政府提交这份报告就是重申暴力预防必须继续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优先目标。
Atrocity crimes pose some of the gravest threats to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has helped b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福奇尔说，暴力犯罪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一些最严重的威胁，这个国际秩序已经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帮助实现了和平和繁荣。防范机制包括白宫领导的暴力早期预警小组，后者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防范、降低以及对暴力行为作出响应的工作。美国培训了成千上万的外交官、开发和防务专业人士去从事防范的重要工作，对潜在暴力进行早期预警使用了卫星照片，受到压迫性政府威胁并且面临危险的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领导人正是接到救生物资的援助。代理助理国务卿福奇尔说，这些共同采取的措施令到他们朝永不再的目标更进了一步。美国政府决心降低未来暴行的风险，并且以坚持不懈的决心去为实现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世界而创造条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